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刻当我们众人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敬拜你的机会。天父，求你就带领我们现在在现场和在线上的每一位来敬拜你的人，我们的敬拜讨你喜悦。求你也帮助我们，把我们身心灵的这些重担也好，这些杂念或者疲劳，或者是拦阻我们跟你建立关系的，主啊，你都挪去。让我们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要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的喂养，我们也要有一个讨你喜悦的敬拜。所以主啊，求你来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释怀，能够有平安赐给我们。主，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身边近处远处的身体软弱的我们来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有力量医治每一个疾病，赐给我们当中每一个需要健康的都有健康。你来行神迹奇事，你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我那个年代了哈，还有我那个居住的地方哈，不知道跟你们是不是有点类似哈。就是我记得年幼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学校呢有很多很多的规矩的，比如说衣着要整齐啦，我就试过我穿的裤子呢太喇，我们那时候70年代流行喇叭裤，那个喇叭裤太宽了，就给校长呢就说你这个裤子呢可能要修改一下。然后呢，我当时又流行长头发哈，我也为了头发稍微长了一点，过了耳朵呢，就给校长去见了他好几遍。其实我也不是想故意长的，这是因为没人，就是去修剪头发很烦呢，我就过了时候，就往往就因此给给校长呢叫去训话哈。那虽然我们很多规矩的，上课呢早操要参加的哈，然后呢这个上课不准迟到啦。老师进来要敬礼的，上课不准说话，不准吃东西，不准喝水，然后呢，就是很多很多的规矩。后来一来北美读书呢，突然间觉得，哎呀，这些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了。然后呢，上课也可以吃东西，上课也可以喝水哈，现在更是如此哈。你如果在学校里面，你跟他说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学生还说你老师太烦了。管得太严格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讲究自由，讲究不要束缚，不要有人来控制我们的这种的情况。如果我们告诉你，今天如果你来教会的话，如果你迟到呢，会受惩罚，我估计你可能就不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了这种。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不太讲究卫生，也不太讲究要守规矩、守诫命的时代里。所以我们不喜欢有人限制我们的自由，即使这些限制本来可能是好的。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呢，就也开始不太讲圣经里面难度很高的一些的道德观的，因为他们知道有很多人未必喜欢听，虽然那是圣经里面的话哈，但是呢圣经里面的真理呢却是每一样都要说的，因为保罗也曾经告诉我们所有东西都要说哈。给你们看一段经文哈，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曾经这样说过这么话，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也就是说，你们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罪不在我，因为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们了，我已经警告了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干的话呢，那是你们的问题了。我没有完全，我没有你们不能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这些事情有这些的结果。所以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些是神的旨意，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去听到，但是呢他还是要说哈。一方面呢就是忠于神的吩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他希望听的人呢能够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呢，就是因为如此的缘故呢，就变得呢，教会呢有很多事情都要处理了，就不能说哎自由放纵啊，还是有很多的诫命要说的。但是这个诫命要说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哈，就是一些其他的。你要处理一件事情是好的，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就会产生反效果哈。因为我们人呢，就是很奇怪的动物的，我们常常会，你以为做了 A， 你就会有 B， 但是呢，你做了 A， 有时候出来是 C 的哈。我就讲个例子给你们听哈，在经济学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很有趣的个案哈，就是说有一家这个什么，托儿所。这个托儿所呢，每次呢，就是大概到五点钟的时候呢，家长就要来接小孩的。然后这些家长呢来接小孩呢，就是全部接完之后呢，这些家长这些老师们呢才会离开。但呢发现呢，总是有几家家长呢是经常迟到的。好，就迟到了之后呢，老师就很不高兴了嘛，因为迟到他们就不能下班了，总是要等哈。后来他们为了要杜绝这种的行为，我问你，如果你是这个托儿所的老师，你想杜绝这种家长迟到接小孩的这种行为，你会怎样做？罚款，对不对？我们中国罚款。罚款他会怕了吧，所以就说你迟到了超过30分钟的话呢，就罚款10块钱，超过了这个一个小时的就罚款15块钱，心想这样呢大家就会准时了。谁知道他这个命令下去之后呢，所有家长都迟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在想，哎呦，花10块钱可以买多30分钟自己用，多好啊！然后一个小时那15块钱很值，所以大家就觉得之前是有点内疚感的迟到，现在是光明正大的迟到，因为我用15块钱我可以买一个小时回来。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A 就可以得到 B 嘛，结果 A 是得到 C， 因为人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教会呢，有时候我们处理事情呢也是这样，我们好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呢是怎样，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所以很多教会就有问题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哈，那我们我今天给你们题目叫神家处事的原则。神的家指的是神的教会，好，当然这个也可以延伸到你自己的家庭啊，只是我们信主的人。那我们先来讲教会吧，神的教会没有错，是个讲究爱的地方，对不对？讲究福音的地方。但是呢，神的教会呢，也是个强调也很注重神的旨意和心意的地方来到。所以呢，神透过圣经给教会呢所定下的诫命呢，也是我们整个教会都要遵守的诫命来到，也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都要服从的诫命。那如果教会有问题不处理会怎么样呢？因为当你处理的时候肯定要拿出一些加法了哈。那这加法拿出来的时候，可能你以为拿出 A 结果就会 B， 结果 A 拿出来之后发现是 CD， 那些你不想看到的结果怎么办呢？当然会有，但是我们还是要处理。为什么要处理呢？因为不处理呢后果是很严重的。我给你看一个例子哈，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呢，有个个案是这样的，在5章1到2节哈，哥林多教会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保罗要处理了。为什么？因为保罗听见了，他说风闻，就是他消息传到他耳中，他没有亲眼看见，他听到了。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呢是没信主的人都不做的事情，结果发生在你们当中了。他说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我想请你们留意这个收了这个意字哈，收了他的继母是什么意思呢？收了其实就是有的意思哈，所以也就可以用有来就是这个字可以有时候是有，有时候是收了哈。那有是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前书7章2节呢，那边有个有字的。但要免淫乱的事， 男人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有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娶了的意思，叫嫁娶的意思。所以收了跟有是同义词，就是嫁娶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娶了他爸爸的小老婆，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娶了他的继母。他说在这种事情呢，外邦人都不做的，他们做了。而且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呢，如果你想看的话，在生命记27章那里有说的，这种行为是受咒诅的，是不行的。那我们先退一步来，我们观察一下这个人是谁。圣经有没有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推论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人的一些背景。这个人呢，应该是有出席门教会的一个人，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责备他，没有责备他的继母，也就是他继母可能是没有参加教会的，但他是有参加教会的。如果两个都没有来教会，保罗大概就不理了，对不对？但因为他有来教会，所以要处理。而且他是经常来教会的，怎么知道呢？因为说要把他从教会赶出去，也就是说这个人做了这些事情还继续来教会呢，赖死不走呢，所以他说要把他赶出去了。所以他是积极的出席者，但是又是娶了他的继母的一个人。然后呢，还有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猜测出来是什么呢？他的罪状呢是有证据的，有确凿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在那他已经风闻到这个消息了。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呢，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说哎呀今天发生一个事情你立刻就知道。哇，像那天我们不是发生一个小地震，对不对？当场在那 几分钟里面呢，整个小红书都是地震的消息。有没有看小红书的？都是地震的消息，真快。政府都还没出来，大家已经说哇要摇晃了摇晃了，然后才正式在政府那边就是有报告说是地震了。所以我们消息很快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消息是很慢的，但是保罗都听到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怎样有一段时间了，然后 传出去了是有证据的。所以保罗呢大概听到了之后可能也不相信，可能要再证实一下，所以呢他经过证实，所以这个是有证据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认错也没有悔改，而且教会的人也没有认错也没有悔改。因为哥林多前书5章2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就是他们教会的人看到有个人娶了他的后母，然后其他人还是很自高自大，觉得挺好的，挺前卫的，走在潮流的前端，就是这种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这种的状况呢若无其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那有几个可能性，就是可能他们信仰有毛病，他们可能经常强调爱要包容，却忽略了神的公义和祭邪的心，所以就是看到这一点。或者是他们的标准太低，可能 有点像今天的人那种说的社会上人都是这样做的呀，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管那么多。第三就是可能就是哎呀我们不要论断人哈，就是我们也就是像今天我活在这种包容性要很强的这种潮流当中哈。或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罪的这个诫命当这一回事，或者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条诫命也就可能没有看过生命记27章所讲的那些或者是怕讲这些诫命把人给吓跑了。那不论他们的动机是怎样呢，结果呢就是像广东话所说的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着去看这些事情，看到但是就当它不存在，容让罪在他们当中不去对付它。那这种方法呢问题在哪里呢？因为这种方法呢问题就是它存留在教会里面呢，它就是慢慢的变成一个肿瘤，它慢慢的就会产生问题。我以前看过一个比喻故事，就说澳洲有个牧师叫 Dr. Howard， 这个 Dr. Howard 呢他就是很喜欢就是到处去讲人家的罪的，他对罪呢特别敏感。然后呢 然后呢他就不很不受欢迎，因为一些教会就不大喜欢他。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国 当年有个很民国时期哈，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宋善杰博士哈，他讲到呢，就是据说就是经常指出人家的罪来哈，结果有人要杀他的哈。我看过他的自传哈，他曾经说过有人给他纸条说某年某月某日要取你的命哈，就是那种传道有人说要把他给杀的那种样子，因为他把人的罪指出来啊。Dr. Howard 呢也是这种人哈，有一次呢他就在一个教会讲到，讲也是指着人家的罪哈，结果教会的执事就来找他，他说 Howard 博士，我们不希望你以后再讲这种东西了，如果你再讲这种东西以后我们就不请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中年轻人可能不喜欢听你这种老是说他们是罪人哈，然后呢就以后可能就不来了，所以我们不喜欢你讲这么多。哈维博士呢看着他，你知道哈维博士呢他平时去讲到他带了很多，随身带了很多的工具哈，他有个八宝箱哈，就是有很多的道具的，他就随手就拿起一个道具来，这个瓶子，他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瓶子吗？瓶子上面写着什么？他说写着 poison， 写着毒药。他说如果现在告诉你里面就是一个能够让人死的毒药，但是我把这个毒药给删掉了，然后写的是糖浆橙汁果汁，然后给你，你喝不喝？老师我知道我当然不喝，但如果不知道呢就反而会去喝了，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个瓶子你没写是什么他反而不喝，但你有一个瓶子你写了不该好喝的东西他当然会去喝。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不告诉人家什么是不好的，然后我什么都不说，然后还跟你说这些做了这些事情 没事情，那这些才是会害人。所以有罪一定要让人知道，这才是正确的方法。我觉得他的比喻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弟兄姐妹，是的，我们千万不要淡化罪的影响力和它的危险，特别是教会，一间教会对罪失去了警觉呢，那么它就会是一间失去了影响力的教会。那但是如果万一教会真出了问题，教会当中有人犯罪了，我们需不需要处理呢？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了。我要在这里稍微岔开一点，我们是这个教会是属于这个门诺弟兄会。这门诺弟兄会呢其实很有意思，门诺弟兄会呢我们有一个信仰宣言的。这信仰宣言呢其实跟绝大部分的这些其他的福音派的教会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我们是怎样看神的，对神的定义，对人的定义，对耶稣的定义，对圣灵的定义，对救赎的定义，对教会的定义，这些都是大同小异。你去找浸信会的宣道会的跟我们对比呢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我们门诺弟兄会呢就是有两条呢是比较特殊的。第一条呢就是和平主义，就是门诺弟兄会的信仰宣言里面说我们是 不参战的，不抗争的，就是和平主义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昨天还是前天有个不知道是谁出来说最近加拿大不是局势就是有点乱哈，对不对？就是这些什么关税的问题啊，所以有个人就说加拿大万一有事情的话要打仗的话呢，加拿大的士兵是不够的，不够士兵的，所以他就提倡说从加拿大应该考虑呢开始这个征兵制度，就是年轻人开始要参军。哇，把很多年轻人吓坏了，哇，开始要有这个服兵役的问题。不过告诉你避免服兵役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成为门诺弟兄会的会友，因为门诺弟兄会的人呢是可以有这个宗教理由呢是不参战的，即使是当兵也做后勤不做前线。因为门诺弟兄会人是这样说，你派我去前线我也不拿枪，就是白白给人家打死的，我不如在后勤帮助你哈。所以呢门诺弟兄会的人呢可能可以避免哈。这是第一条，跟其他的宗派很不一样的，门诺弟兄会里面是有这个的。那门诺弟兄会呢还有另外一个教条呢是跟其他教会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就是非常强调纪律的，所以有罪一定要处理的。因为他们在过去发展的历史当中呢，他们曾经看过教会怎样腐败，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纪律呢是 discipline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处理的过程呢却很痛苦的，因为每次在处理这些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一些的 就像你 A， 你用方法 A， 你以为方结果会是 B， 结果方法 A 出来呢，这结果是 C、D、E 的，就是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那但怎么处理呢？那我今天呢，我是这样，我透过今天的经文给你们处理的方法。然后这个方法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告诉你。然后呢，如果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真的还是有这种没有意料到的，或者是不太好的结果发生的时候呢，怎么善后哈？那刚才讲的是在教会里面，但你可以引用到你的团契，可以引用到你的所属的团体或者你的家庭里面都可以用到。好，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这段经文，但是我给你们有后面的，就是那个是 bonus， 就是那个就是买一送一，就是给你们多一些怎么善后的问题，如果真的用了这些方法出现问题。好，我们来先说说这些方法好吗？这些方法是怎样呢？我们先来看这段的经文。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段经文呢，是耶稣说的，这是耶稣给我们怎样执行教会，要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那首先我们留意呢，这句话里面所说的这些对象是谁？你的弟兄，这个弟兄其实包含姐妹，也就是说，倘若你的弟兄姐妹得罪你，弟兄姐妹是谁呢？就是信主的人。所以这段话呢，很明显是针对教会或者是信了主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所说的，不是对非信徒说的，是对谁说的。然后这里说，有谁得罪了你就怎样。那这个得罪呢，并不是说，哎呀，他讲话有点冲，我有点受伤了，得罪我，他这个意见跟我不一样，得罪了我哈，不是那一种得罪。这个得罪呢，其实所以他指的不是性格不同啦、做事方法不同啦而有矛盾得罪了你，这里指的是犯了罪的意思。好，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翻译本，你就知道了。在这个新汉语译本呢，请大家留意第十五节，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包括姐妹啦，犯了罪，你要主动在私下指出他的错，他听你的话，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所以呢，在这里翻译呢就更清楚一点了。他说是你的弟兄犯了罪，所以他不是因为得罪了你，令你心里有点不高兴的那一种，他是犯了一件不但侵犯了你，也侵犯了神的诫命的事情而说的。Okay? 所以这一段经文是针对有人犯罪了，然后教会要处理的情况而有的了。所以教会怎样履行诫命，这里给了我们有四个步骤的。这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私底下去找他，可能只有你知道，你私底下去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不要把他所犯的错到处宣扬，因为你一宣扬之后就没有回头的余地的了，对不对？你把人的丑事一讲出来呢，就是没有回头的了。但你要在想，我怎样让他回头呢？所以他说你私下去让他回转呢，回转之后事情就化解了，就没有事情了，别人也不需要去知道，然后呢就挽回了他的面子哈，又挽回了他，又挽回了他的面子哈。所以好好的跟他谈，用圣经来告诉他，让他知道犯了什么错，让他知道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后不再犯同样的罪了，他听了你的劝那就没事了。但是往往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的呀，万一他不听劝怎样呢？你就发现事情呢可能就不是靠你一个人可以去解决的了，你就要怎样呢？第二个步骤，你要找两三个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去了。为什么需要找两三个人？就两三个人，就是一来说服力比较强一点啦， 二来就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可能就是讲的比较全面一点了。三来就是可能就是有证人了。然后呢，四来呢，就是给他看到呢，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是其他人看法都一样了。总之就是，用群众的力量来到去要说服一个人，好，就是来去告诉他犯了什么错。如果他听完之后，哎呀，你也这样说，他也这样说，终于明白了，然后他就悔改，那就没事了。就只是一群人知道而已，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哇，一群人来想压我，所以他更生气了。结果他就不听劝了，结果那就怎样了？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为什么呢？他就说要你已经给他两次机会悔改了，他仍然不愿悔改，他就变成怎样？他就变成一个危险人物了，因为他开始成为一个可以影响教会的人了。因为他所做的，如果别人不知道，他可能会害了别人了，别人会成为受害者啊。他也所以别人就需要有防备了，所以我们就需要让教会知道有防备。所以呢，教会就要给教会知道，然后教会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万一教会都处理之后呢，他仍然不听怎样？我就是跟你们对着干，我就是不听你们的劝。结果呢，第四个步骤，耶稣说，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谁是外邦人和税吏啊？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以前还没有来教会，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不，虽然没有收税，我们不在 CIA 里面工作，但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到了这个地步都不愿意悔改，那么教会就当他们还是没有信主的人来对待就好了。以前他可能带这个称号说基督徒，你现在就把这个基督徒先拿掉或者放个括号，然后就当他是一个慕道友来对待。那他还能不能来教会？当然可以。但来教会你就是，其实我们以前所有慕道友来教会的时候，他后面背后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理的啦，对不对？但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处理了，对不对？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呢，就很容易把真假的就分出来。那以上这个四个步骤呢，就说明了耶稣对教会有没有守神的诫命的重视。因为只有这样呢，教会才能够保持圣洁。所以教会要注重诫命，不纵容罪。这不是说我们不跟世界往来，而是要不受这个光世界的影响。我们要成为世界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家规，也要注重这个家规。好，罪是要处理的，当然。好，用个例子来说，你知道我们每年夏天呢 BC 省政府都很紧张，因为这个森林里啊，可能就会有大火。然后呢，我有一次看这个节目呢，他就是介绍这些消防员怎么去扑灭山火的这些然后呢，他选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已经被火烧过的地方哈。这些树已经全烧焦了，然后地上都是灰，都是灰呀。然后呢，但是他就拍得很有意思，就是消防员明明是在一个没有火的地图上呢，他们拼命的挖土，然后又把水往所挖的这些坑里面一浇，哎，当水一进去的时候呢，浓烟就冒出来，然后呢，这个吱吱响声就出来了。啊，原来呢，在这个树叶的底下呢，在地里头呢，还有隐藏着的火种呢。这些火种呢，就是把地里头的树根点燃了，然后再沿着树根呢，它就在树根一直在燃烧，一直在蔓延，所以上面是看不见的，但是底下在蔓延。所以消防员说要把树根的这个火种给扑灭了，这个火势才可以完全的扑灭。因为有时候他们救了之后，就是上面是灭了，以为就没事了，随着底下还是在烧着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些隐藏的火种找出来，要不然火势呢可能又会再度燃起，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那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这种隐藏的火种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许有这种隐藏的火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也有这种隐藏的火种。我们心中的苦毒，我们对人的恨不或者不满，对人的这种不接纳，这些隐藏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对付他们，有一天他就会把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教会全部都会毁一旦，就是一下子突然间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出来。所以我们要挖到底部，把火种从根部挖出来，把火种除去，把它熄灭。 我们不对付的罪呢，就会在地底里面隐藏着、如果不对付呢，就问题很大。当然你说牧师你所讲的这四个步骤我们都很懂，这段经文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呢、我们或者我可能以前去过的教会他们也用过这个方法来处理问题，但是后来这个怎么翻译呢 collateral damage、中文怎么翻译是想不起来，就是这种、就是伤及、殃及池鱼的这种，就是殃及池鱼的这种状况会发生，就是这种我们没有想到的结果会发生，就是可能会有很大的杀伤力导致很大的破坏。那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呢，其实在做这个四个步骤呢，其实还有一个后面的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呢，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掉的。给你们看这段经文，你知道在主里面呢，我们永远是一起做决定的，而且是要靠着主我们一起做决定，一起做决策，一起 做这个、抉择的。我们再留意这段经文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十五到十七节，我想请你们、跟我看十八到二十节，读给你们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弟兄姐妹，十九到二十节呢、我用黄色把它标出来，这段经文呢通常都是被我们用来在祷告的应用上的，对不对？我们常常鼓励大家、我们要两三个人祷告就有效，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严格上来说呢，十九到二十节是在形容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经文呢，是跟十八节有关的。十八节讲什么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着，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着，在天上也要释放。就讲到你们在地上你们的审判，在就是上帝会赞同的。然后这个审判呢，是审判谁呢？就是十五到十七节的，也就是说十八节啊，或者我这样来推论哈，十九到二十节呢是在描述十八节，十八节呢是在描述十五到十七节，也就是说十五到十七节的这个应用呢，这四个步骤的方法呢，跟十九到二十节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在讲什么呢？也就是说教会在处理犯罪的行为的时候，在做这个四个步骤的时候呢，教会首先有一件事情必须先做的，就是大家在处理犯罪的时候呢，要将面临困难的局面呢，大家透过祷告同心一致之后呢，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确定是站在神同一阵线上，然后去做呢，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的。因为这四个步骤呢，可能会被很多教会来利用呢，成为一个伤害人的方法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先有回到教祷告的层面，大家是同心一致的，同有看见，再去做这四个步骤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偏差，或者是有私心，不会有就是陷害人的这种的状况发生。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再给你们看新汉语译本呢，对十八到二十节的翻译呢，你就会更加清楚了。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是你们在地上所禁止的，也将会是天上所禁止的；凡是你们在地上所许可的，也将会是在天上所许可的。所以十八节是在讲上面的事情，但它导致十九节。我在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对某事达成共识，并为那事祈祷，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请留意这个两个人在地上对某事达成共识，并为那事祈祷，上帝会怎样？上帝会祝福。也就是说，十五到二十节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呢，教会有事的时候必须要处理的。处理的原则方法呢，就是用一个渐进式的，由个人的层面到教会的层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教会一定要站在神的立场上。教会怎样可以站在神的立场上呢？就是大家要同心合意的达成共识，然后一同祷告，透过这个过程呢，神必垂听，也必赐好结果。也就是说，原来在做这个方法，这个步骤，这四个步骤之前呢，有一样不可少的呢，教会呢是要需要在神的面前同心合一的去看到同一件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的。那所以回到保罗当年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个例子呢，我们看看那个状况是怎样。保罗是处理了，结果哥林多人在一番挣扎之后呢，他们开始是不愿意的，后来呢他们认错了，他们悔改了。但他们问题是什么呢？在认清了自己的罪之后呢，他们开始怎样？他们就很羞愧，而且很自责。结果呢他们就圣经说他们忧愁起来了，教会忧愁了。也就是说，用了这四个步骤这个方法之后呢，然后呢保罗跟他们处理之后呢，结果还是本来 A 最好的结果是 B 嘛，但结果做了 A 之后出来是 D。 那怎么处理 D 的这些殃及池鱼的这种结果呢？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来告诉我们，哎，发生了这种状况。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我。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这段经文呢，很明显告诉我们呢，他的处理方式呢，其实跟耶稣所教的那个方法呢，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他说你在天上捆绑的，我们在地上捆绑，所以在第十节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也就是说，他们多多少少应该是有按照了这个方法去做的，然后保罗教他们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出来呢，还真的是有他们意料不到的结果。就是怎样呢？被责备的人忧愁了，教会也忧愁了。因为就像你要动个手术，手术动完之后毒瘤给切除了，但教会怎样？还是受伤了，还是就是大家就是振作不起来了，大家就是失望了，大家就是有这种就是这种难以再重新振作的这种感觉哈。就像你们家里吵架吵完架之后呢，大家互相理解了之后呢，但是回过头来呢，还疙瘩还是多多少少会有。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在这里呢，他就是处理，这就是我给你们的买一送一的善后方法了哈，就是用了那四个步骤之后解决了，但是还是有不良的后果发生，怎么办呢？我们来做这 给你们三个处理的方式，根据保罗这段经文。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有人有过失了，他认错了，教会处理了，他又认错悔改了，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不要落井下石。你知道人悔改之后呢，如果没有得到人的接纳呢，他可能永远抬不起头来的啊，他可能会失去了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不应该再多踩他一脚啊，不要落井下石。圣经是这样说的，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成人了，就给他回头的机会。其实耶稣教的那四个步骤其实就是要给人回头的机会，只是说他不肯回头的时候，可能就要处理的用拳套来处理。但在这里呢，他说你拳套处理之后，他可能真的很难回头。但这里呢，我们要就不要落井下石，不要把他赶尽杀绝。留的就是对他们要留点后路哈。有罪要处罚，但是当人愿意回头了，我们就要不要太过分的责备他。我们要的是人回头，不是要人抬不起头来。所以你再回头去看耶稣所教那些方法呢，一直都是想人回头的。所以在这里呢，他处理完之后，还是保罗也是要人回头啊。那我们用个例子来说，你知道我们上次看这个马太福音，曾经看到耶稣形容自己就有圣经有话形容耶稣是怎么呢？他说他是压伤的芦苇，他怎样不折断，对不对？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也就是说在耶稣里压伤的芦苇是不会被折断的，江残的灯火是不会被吹灭的。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去旅游啊，去到湖边看到压伤的芦苇，哎呀，这个不好看就怎样把它摘掉了。 你加点蜡烛，这个蜡烛 不太好看了，你就把它推熄，换根新蜡烛。但在耶稣的里面，压伤的芦苇是保护的，江残的灯火是不会看顾的。所以说到他心里的柔和谦卑，他的怜悯。所以在教会里同样，当有人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让他知道了处理的用步骤一二三四不论是怎样的处理的过程，最后呢他悔改了，他需要什么呢？就是他，我们不需要再把他折断了，我们不需要再把他吹灭了，我们要让他有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去不要落井下石，不要把他继续的往坑里面，就是你已经挖了个坑给他，他知道他自己犯罪了，你不要再把这个坑还要把他埋得死死的哈，就让他有机会从坑里爬出来啊。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的，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肯定你们的爱心我们常常说有爱心，但是其实没有爱心不是口讲，是让他看见你真的有爱心包容他。你不但没有落井下石，你还去包容他。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事情呢，赶人走是很容易的，但你要继续包容这个人留在教会里面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要重新再建立起来。但保罗是怎样呢？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不是要他们离开，我们是需要他们回头。所以我们用爱的行动来表明我们真的是赦免了这个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呢第二章九到十节，他曾经这样说：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原来保罗不但希望他们对付罪，更希望他们能够接纳这些愿意悔改回头的人。所以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去做的，无非就是把神的性情活出来。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神是喜爱怜悯的神，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当有弟兄姐妹愿意回头，我们决心就让他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要对他有信心，我们 不但不落井下石，我们反而要扶持他，让他有机会重新再起来。然后还有一样我们要很知道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背后呢，整件事情呢是有一场属灵征战在里面的。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弟兄姐妹，然而当教会有事情了，如果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弄得不好，最后教会有事了，分裂了，最高兴的你知道会是谁吗？就是撒旦。当我们家里有问题了，婚姻有问题了，就处理的不好的时候，最高兴的相信也是魔鬼撒旦。因为教会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上帝呢很看重两样东西，一样就是家庭。神一直强调家庭的重要性，神也很看重教会，一直强调教会的重要性。所以你想想，如果魔鬼撒旦要破坏信主的人的信仰，他会向哪里下手呢？向我们的家庭婚姻，把家庭给破坏掉，或者向我们的 教会来给破坏掉。所以呢他就得逞。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魔鬼是最想破坏神的工作的那一位，而最有效的方法呢，他就是混入属神的人群当中，利用人的自我和软弱，借此在里面做破坏的工作。透过大家的不和，魔鬼就有机可乘，就成为了教会里的毒疮。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认知的，弟兄姐妹，就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敌人是谁？是魔鬼。你一定要认清楚，把你跟你配偶斗争的经历保留，去跟魔鬼斗争，不要放在你配偶身上，把你跟家里人的那个斗争放在跟魔鬼的斗争上面，不要放在你家里人上，把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种可能有的那种斗争的经历、智慧、手段收起来。你真正的敌人，我们要面对的是魔鬼，所以我们要同仇敌忾的一同对付魔鬼，而不是把精力用来对付我们同样信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晓得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是在同一条阵线上面，我们跟他一起来抵挡他。那我来总结一下哈，弟兄姐妹，当教会有事了怎么处理呢？要不要处理？要的，但要有智慧。用马太福音18:15-20来处理，那四个方法。但我跟你说，方法归方法，如果你没有好好祷告去用的话，可能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先要退一步回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自己祷告，或者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大家同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在祷告里面我们同样的看见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祷告当中都有同样看见，我估计那个就是 神的心意来的，他让我们都有同共同的看见。当我们这样，我们在去处理的时候呢，即使我们的方法用的不是太妥善，上帝会补救的，因为上帝是参与在祷告当中的一员，只是他用我们来出口而已，所以他会负责那个的结果，他会负责那个最后的发生的那件事情，我们才会有把握。但你说，如果这样去做了，还是会不会有事情发生？还是会有的，因为人总是有那口气的呀。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不讲纪律，不就强调自由，强调你不可以说我有问题的社会里面。当我们去讲的时候，去处理的时候，肯定会有不服，肯定会有受伤，肯定会有难受，肯定会有这个殃及池鱼的这种的结果出来。那么怎么解救呢？保罗教我们的方法是怎样呢？你一定要 记得一句，我们不是要去把他杀得片甲不留，我们不是要把他赶尽杀绝，我们是要给他有条后路，然后我们用爱心去把他挽回来，最后的结果交给上帝。但我们要知道，在最后里面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敌人是在背后，我们看不见。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我们每间教会能够用这些原则去做的话，或许我们会少了很多的问题。你知道我信主也很多年了，1985年到现在，在牧会也二十几年了，在 用句俗一点的话，在这个江湖里面混的也很久了，那什么都见过了，也去过很多教会看过了，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你觉得不应该的，你都见过了。负面来说就有点麻木，但正面来说，你说这些应该吗？你知道不应该，但是事情是这样发生。那我说我们怎样可以减少呢？或者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就我们再重新来看看教会给我圣经给我们的这些教导。我相信如果这段经文他给了我们，如果是没有用的话，他是不会给我们的。但是因为耶稣讲了这些话，给了我们这些，但我们在应用上呢，可能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在带着我们的私心去处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出了问题。所以归根到底呢，还是要跟神配合，跟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去做事情。我们永远不能是做孤岛，我们是要弟兄姐妹做后盾，有神做后盾，我们去处理事情。我相信呢，教会是可以很完善的处理一些很棘手的问题的，是可以有很美好的结果出来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你是怎么教导我们。主，我们也知道今天所看的经文在应用上可能结果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完美，但是主，我为我们所有的教会来祷告，求你让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引领，让我们晓得这些的原则，让我们也晓得还是要依靠你，大家同心合意的去做这些事情，就会看到你在我们里面的祝福。我也为每一个家庭来祷告，因为知道我们的家庭也常常需要面对这些的事情，主要也求你给我们有智慧来面对，让那恶者不能得逞，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都能够蒙你的保守祝福，里面有爱有真理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